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《众生卷》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第四集。小区是有门禁系统的，业主需要办理门禁蓝牙卡才能开车进入小区。虽然警车抵达小区的时候保安给开了闸门，但是我们还是在小区门口停下了车子。韩亮说道，不行，咱们这车开不进去。我跳下了车，用步子测量了一下小区道路还剩下可供通行的宽度，只有两米不到。这样看，一般车辆还能在道路上缓慢通过，像韩亮的这辆 SUV 想在道路上经过，即便是韩亮这种技术纯熟的司机也是做不到的。车辆开不进小区，我们就只能把车子停在小区门口，等待着黄支队带我们进入现场。这个小区消防安检是怎么通过的呀？林涛皱了皱眉头，看着小区里边密密麻麻停着的车辆，这要是哪家着了火，消防车都开不进去啊。韩亮指了指小区的道路说道，物业也很差，道路上有很多泥巴车轮印，可想而知，一些车主因为找不到车位，不得不把自己的车辆开上绿化带，一旦下雨了，车辆从绿化带上开下来，那就是沾满泥巴的车，开到哪儿车轮印就印到哪儿。物业看起来也不经常做保洁，因为这都晴了好几天了，车轮印依旧醒目。远处黄支队一溜小跑过来，和我们寒暄之后，就带着我们向位于小区正中间的一块草坪上走去。黄支队介绍说道，前一段时间疫情，小区都是封闭的，这才解禁了一个多月就出了死刑。死者呢是这个小区8栋501的住户，男的叫李村，
是我们云泰市工程设计院的员工，
32岁，结婚了，有一个5岁的孩子。今天早晨5点半，有一位老大爷出小区去买菜，就看到他躺倒在草坪里边一动不动，以为是喝醉了躺在那睡觉呢。等这个老大爷回来，另外两个晨练的老人家远远地看到地上的人，心想他怎么还躺在那里不动呢，于是就壮着胆子上前去看一看，发现人已经死掉了。我问道，有头绪吗？毫无头绪，现在只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尸表检验，发现死者身上有伤，但是看起来不那么严重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就和省厅汇报了。林涛问道，他不是有老婆孩子吗？孩子太小问不出什么，送到他爷爷奶奶去了。死者的老婆现在在派出所接受调查，根据初步询问，什么线索也没有。我好奇地问道，什么叫什么线索都没得到啊？这个女人说自己和老公关系不好，她说昨天晚上她老公出去喝酒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她不知道，什么时候走的她也不知道。喝完酒回来了？黄支队点点头。死者的脚上穿着的是拖鞋，身上穿着的是棉毛衫棉毛裤，外边还披了一件外套，看上去像是临时从家里面出来的，肯定不是从外边回来就遇害的。林涛又问，那他们夫妻俩不睡一起吗？两个卧室分床而睡，说是很多年都这个样子，我去他们家看了，没有异常，看起来呢应该是他一个人睡一个屋子。哦对了，他的老婆叫方圆，带着孩子睡在另外一个屋子。睡眠衣着状态就出来了，这个确实有意思，要么就是他老婆的问题，要么就是有人把他喊出来，既然他老婆没有听见动静，那么打电话的可能性最大。我说道，不敢说是不是方圆的问题，但是方圆眼角皮下有出血，受伤了。我转头看着黄支队，黄支队点点头，他意味深长地说道，我问他这个伤是怎么来的，他说是摔的啊，看了这么多年的法医，摔伤还是拳击伤我还分辨不出来吗？既然是故意隐瞒，那确实就有意思了啊。大宝说道，你是怀疑死者家暴，而家暴有可能就是凶杀动机，反正这个嫌疑呢是不能排除的。我边走边问，不是说有一个5岁的孩子吗？孩子问了吗？在孩子爷爷奶奶在场的情况下问了，不过呢孩子太小还说不清楚。我大致理解了一下，孩子应该说呢是当天晚上爸爸回来很晚，喝醉了回来跟妈妈吵架打架，妈妈受伤，于是把房门关紧，爸爸砸了门没有砸开就回房间睡觉了，爸爸妈妈原来就不在一个房间睡觉。陈诗雨的肩膀 抖动了一下。哎呀，这种事情啊，不一定靠得住。黄支队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毕竟孩子太小，而方圆呢，又否认了当晚两人有冲突，
说丈夫回来的时候，
她和孩子都已经睡了。陈诗雨说道：不，我反倒觉得孩子的话更可信。我认为父母之间冲突，受伤最深的是目睹一切的孩子，心理受伤的孩子，这些细节都会记得很清楚的。是啊，方圆否认那就更有嫌疑了。哎，你不是说他身上有伤吗？
不，他眼角的皮下出血已经呈现出了绿色，似含铁血黄素出现，肯定不是昨天晚上受伤的，应该有几天了。
或许他身上有其他损伤呢，反正我觉得孩子不会乱说话的。说话间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心现场，开始听说这是小区的中心。从位置上看，它确实是中心，只是这里并不会经常有人走动，因为这是一块不小的草坪，所以一到晚上，这里肯定是停满车辆。这一点从被压得满是坑洼的草坪上可见一斑。此时草坪上还三三两两地停了几辆车，已经被警察的警戒带围在了里边。草坪周围有一圈小树，长势还算不错，郁郁葱葱。一圈小树围成的圆儿有几个缺口，可能是树死了，也可能是被砍伐了。因为如果没有这几个缺口，车辆就开不进去。如果不是站在缺口处，还真是不容易看到草坪里边发生的事情。所以说起来，看似是小区中央草坪，实则是一个比较隐蔽的所在。林涛蹲下来看了看，地面上凌乱的足迹凹坑互相交叠着，他绝望地重新站起身，说道：
现场这个地面估计全是足迹，想找出点什么有用的，看来是没戏了。最怕的就是室外现场，室外现场最怕这种地面，新旧足迹交叠在一起，根本无法甄别。
我说道：破案未必要靠刑事技术，我们公安呢，还有很多技术可以破案，有捷径最好走捷径，比如给死者打电话的最后一个人是谁呢？
啊，你先看看这个。
黄支队指引着我们来到了草坪中央，我这才发现，原来这里居然还有一个喷泉池。之所以之前没有发现这个池子，是因为这个池子实在是太脏了，肮脏就是一个保护色，它坐落在草坪中心，居然和草坪的颜色没有什么两样。整个池子大约有30厘米深，里边大约有20厘米的积水，这些积水并不是喷泉水，实际上看到那锈迹斑斑的喷泉头就知道，这个喷泉至少得有10年没喷过水了。池子里的都是下雨天积攒下来的雨水，里边漂浮着各种落叶和杂物，污秽不堪。
死者在距离这个池子十米远的地方被发现。
黄支队顺手一指，那块草坪上有几个技术民警正蹲在地上拍照，不过尸体已经不在了。
尸体呢是在那个位置，仰卧位，毕竟是在小区里面，尸体在这里边影响不好。被人拍了传上网，就不知道怎么瞎说了。开局一张图，故事死进编嘛。那个，我再问死者手机的情况，最后一个接听电话是哪里的？
我把黄支队的话题给拉了回来。老黄啊，真是年纪大了，原来他不会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，没有条理的介绍现场。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手机手机。
黄支队一拍脑袋，指着水洼，
他的手机是在这个池子里面捞出来的，你可想而知吧。
恢复不了了吗？我皱着眉头，估计啊，手机在水里边泡上一泡，想修复那就难了，
几乎没有可能。不过我已经安排人去移动公司调取他的通话记录了，估计很快就会有反馈。
所以现场勘查你们并没有什么发现吗？林涛拉着我走到几名技术员的身边问道。这一处的草坪上，小草被压折了，大致能看出一个四仰八叉的人形轮廓来，其他的并没什么异常。技术员苦着脸说，这个地面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线索，少说得有200种鞋印。林涛也蹲了下来，新旧程度呢也看不出来。
老秦，看来这个案子得靠你们了。
林涛抬起头看着我。
别急啊，这不还有紫燕的吗？
我指了指程紫燕，
他正拿着云泰市公安局视频侦查技术员提交的监控点图在看，
一听我询问，他显得有些紧张， 啊，这个小区呢有三处监控是好的，但非常可惜离现场都挺远的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都绝对不可能直照到现场的。我追问道，那能照到他们家的单元门吗？更不可能了，不是一个方向。
不管怎么说，这也得看啊，既然死者老婆不知道事发的具体时间，或者是故意隐瞒，我们就得通过我们的技术来判断。一方面呢，通话记录得抓紧时间调取，看看昨晚有没有电话，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现在马上去殡仪馆解剖尸体，确定一个大概的死亡时间，这样子燕看起监控来也可以有重点。
行吧，你们去吧，虽然是大海捞针，但是我也得把鞋印都过一遍。
林涛蹲在地上愁眉苦脸地说道。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《玩偶》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